承受国度，或者说承受万有的这个观念啊，你发现到了第六章，保罗又提到，啊，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找到民同来读，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怒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假如这个承受神的国只是单单指到得永生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 95% 的基督徒都不能得永生，信不信？你看看谁没有辱骂人啊？有没有骂人你啊？啊，甚至在美国喝酒醉酒基督徒也有很多啊，啊，所以你发现其实在节里所讲的不是指到我们用行为来承受永生的国度，节里的承受国度应该是指到承受基业万有得享死，否则的话就把福音又变成一个道德性的福音、行为的福音。假如你没有做到这些，这些你就不能得永生国度，那跟因信称义又完全相反了啊！所以这里不是提到这个因信称义得永生的问题，乃是讲到承受神的国度。假如当我们进到启示录，就看得更清楚，这是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国度啊，得胜者能够与耶稣基督同坐宝座啊，能够在这个整个宇宙的行政中心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能够承受万有。好，那我们再看到下面第六章的十七节啊，保罗又提到这个 Union of Christ。那这个 union 不是单单只是因着信耶稣圣灵的内住，圣灵的进，把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与基督的联合，在这里讲到一个更深入一层的联合，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是直到跟主那种灵里面亲密的联合，能够随从圣灵啊，被神的灵所引导，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这种的经验性的、生命性的联合，而不是那个得救性的联合。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这种的与主的联合，是 abiding in Christ。然后到了第七章。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跟难处，第一个就是在十四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同看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哇，这里又提到圣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圣洁成圣，有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有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究竟这里所讲的圣洁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是基督徒，他就圣洁称义得救了吗？或者说生命就成圣了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我们甚至说天父没有孙子啊，只有儿女啊，你不要以为你父母是基督徒你就自然得救，你不要以为你丈夫是基督徒你就自然得救，没有这种间接的关系。所以究竟这里所讲的圣洁是指到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归纳了，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好的解释是指到一种 relational sanctification，这个 relational 这个关系不是指到这个不信的丈夫或者不信的妻子跟神的关系，乃是指到当时所讲的跟教会的关系，因着妻子他是基督徒，丈夫因着妻子是基督徒的缘故，他也归属在这个教会的国度的范围里面， 在教会的爱保护，好让他能够跟教会有这样的关系，这种所谓圣洁的关系，属于教会的关系，在一个得救的环境里面，可以去被神的爱会得着。所以这种的情况呢，就类比在旧约，我们看到旧约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救，甚至两兄弟以扫跟雅各也不是两个都得救，只有那个雅各被神都拣选的，他得救。但是你发现所有的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都领受隔离啊，但是那个真以色列人呢，可能只有一个小群。但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接受隔离，都是神的国民，在以色列这个得救的范围里面，在一个 savable state 里面，让圣灵让神在当中继续做拣选光照感动的工作。所以同样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的儿女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信主，儿女也属于教会，把儿女放在一个得救教会的保守跟环境里面，那么好让神按照他的时间美意在他心里面动工啊。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妻子因着丈夫成为圣洁，或者说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是直到不信的丈夫或者不信的妻子属于归属于教会这个国度跟保守的关系里面，是一种 relational sanctification。 那第二个难题在第七章的十五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做这样的事都不可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哇，这经文很多时候就被用在什么事情上啊？离婚，但是没有那么严重，通常是用在 separation 分居啊，因为圣经说除非因着淫乱的缘故你不可以离婚，但其实圣经很明显说可以分开嘛，让他离去嘛。好，那这里一个问题了，基督徒能不能有这种的分居？按照这些圣经觉得可以的可以举起手来。好，怎么没有人举手啊？其实很直接的解释这些圣经呢，是可以分居的啊，但是要弄得很清楚，是因着信仰的缘故哦，不是因为呢你讨厌对方，受不了对方，而且你是被动的，你不是主动的啊。啊，有不信的丈夫，他因着信仰的缘故，然后逼迫啊，然后没有和睦啊，信仰的冲突啊，他要离去，他主动要离去啊，而不是因为他讨厌你，不喜欢你，乃是因着信仰的缘故，他离开，你就同意让他离开。但是假如是因为别的原因，你就不能同意，你就不能 consent separation。
啊，可是在美国，如果他不信，他要跟你离婚，他一样可以离婚。
对，这个是世界的做法，但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这样的事情假如临到个基督徒的姐妹或是弟兄，我们的良心，我们如何能够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要接受或者不要接受啊？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In principle 是有这种 separation 的可能性，但是呢按照这些圣经呢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啊。而且再要回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分开了就不可以再结婚，基督徒本身，否则你就是因为你原来的那个婚姻还是存在的啊，除非对方死了，或者说他破坏了这个婚约，你才可以从这个婚约里面得到自由。 啊，所以解释 separation 我们在辅导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几个原则，不可以随便就同意或者鼓励弟兄姊妹分居，啊，是有在几个的条件跟 consequence 里面的，啊。好，那我们都跳到第八章。那第八章我们特别要小心注意，就是在第一节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节圣经常常会被引用成为一个反知识论，反追求知识，反对追求知识，只要追求爱，追求爱神爱人，或者说只追求灵性，等候神仰望神啊，过密系的生活，内在的生活，好像对于这个知识跟真理，哇，知识会让我们自高啊，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因为你发现保罗在别的经文也提到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啊，比如说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什么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这个知识跟真理也是要追求的啊。但是的确保罗提到一个的平衡，假如你单单只是追求知识不追求生命或是爱，那么单有知识单有恩赐会让你自高啊。所以曾经有一位教父说明这个伊甸园的生命树跟这个善恶果树，这个知识树不是不好，乃是那个次序弄错了。神要亚当在生命上操练顺服，然后得着了生命树，然后有生命才去得着那个知识树，但是亚当却先得这个知识树，他没有这种生命，他就在知识里面自己以为是神，自定善恶。所以不是说知识不好，乃是知识跟生命，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神的国不在乎什么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啊，不是单单知识言语能力，更在乎你的生命啊，两方面的一个平衡。那到了第九章的二十节，当我们读二十节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觉啊，我们来读读看吧。二十节，像犹太人我都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然后到二十二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给我们感觉好像保罗非常的很圆滑啊，好像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对不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好人说好话，见坏人说坏话啊。但是不要误会，他乃是为了跟各样不同的人能够认同跟建立那个接触点，不是代表他与这些人相同。所以你发现啊，他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什么不是没有律法，你看到吗？在他的里面他真实他跟这些人都不一样不相同，但是他能够表达出跟这些人的认同啊，跟关联啊，而不是去挑战他们啊，或者绊倒他们 或是推倒他们，乃是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认同他们，好让这个福音啊能够得到他们啊。所以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解福音的好处，也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策略，而不是好像高高在上的瞧不起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人。他能够真的放下他的身段，能够抚救这些卑微的人，不同的人。然后到了二十七节，我们也要非常注意的，不要解释错。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一，这个攻克己身不是代表保罗赞成苦修主义，他这个攻克己身其实他是用了一个运动员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位打拳的人来撞击自己的身体，操练自己的身体，使他的身体能够听命跳动奔跑自如，没有肉体的软弱跟难阻，是指到这样的一个攻克己身的一个拳师或者说一个赛跑者的一种的攻克己身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而不是指到苦修主义拼命让自己的身体受苦受害，苦害己身，不是这种意思，乃是指到他能够常常操练自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很自由的侍奉神，自由的为神奔跑，不受到任何肉体的情欲软弱罪性的拦阻。然后反被弃绝，不是指到不得救，这个弃绝在 NIV 的圣经翻作 disqualify for the prize， 是指到在得圣洁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得的奖赏的弃绝 disqualify。这里发现保罗又讲到这个得奖赏不得奖赏的问题啊，这个弃绝是指到不得奖赏的弃绝 disqualified。 那当我们跳到第十一章，那就很精彩的一段圣经，也很 controversial 一段圣经。十一章提到两个大的事情，第一个大事情提到什么？姐妹蒙头的事情。究竟今天的姐妹，你们在聚会的时候要不要蒙头？你发现这个传统在天主教里面还有啊，那么在中国的教会有一些教会还是有啊，我知道基督徒聚会啊，有聚会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究竟姐妹要不要蒙头啊？那这段经文第一有几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的，我们先注意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什么叫做为天使的缘故是什么意思？那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其中一个解释是指到因为天使是信徒服役的灵，哇 ，in Jesus name， 打死了。所以天使是基督徒服役的灵，啊，那么他天使也是顺服在神的间的个安排跟位置上面来服侍众圣徒。那么姐妹们也要服在神的这样一个的架构里面，顺服弟兄丈夫的权柄，因着姐妹的顺服，那么为了天使的缘故，天使才能够甘心乐意的来顺服来服侍我们的姐妹们，也是叫 为了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等于说我们姐妹顺服是会得来天使的服侍，也得来天使顺服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之下来服侍众圣徒，特别是姐妹们。那么第三节也是要去说明的，神是基督的头，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知道神天父好像比基督大，所以神是基督的头，不是表达好像耶稣基督就是次等，甚至次等神，不是这种意思。那这个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在神学上叫做 economical order， 是一个工作位次的次序，是因着耶稣基督站在神人的救赎地位，服在天父的差派跟对天父的顺服，是这个救赎工作的关系位次，所以神是基督的头。甚至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父比我大，也是站在这个救赎工作的位次地位上来说的。那这种工作的位次 order， 就好像今天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开执事会啊，在这个执事会里面有长老，有牧师啊，也有执事，在这个会议里面按照这个 economical order 工作的位次，当然执事是顺服这个长老跟牧师的这个 leadership， 好像在这个会议里面是有个 order， 牧师或是长老，然后再到执事。但是当开完会，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或是打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怎么完全是平等的，因为不是在那个工作关系上面，可以大家开玩笑，可以打球啊，不能说哎，现在是牧师领球了，我要让他三分 ，no， 一样的，一样在那边打球啊，一样吃饭啊，可能就是大家都要付钱的啊，不是因为你是长老就不用付钱啊，不是这样。所以神是基督的头啊，是站在一个救赎工作的次序，这个 economical order 这个角度来看。那同样的，男人是女人的头，不是说男人就比姐妹好像高一等 superior， 不是，这个是一个 institutional order， 因为一切的家庭组织，一切地上的组织都有一个头，神都会按立那个执政掌权的。在学校里面有一个 principal， 在一个公司里面也有一个带领的 manager， 你在任何的 institute 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的 head， 国家里面有个 president， 他是我们的头，代表我们。所以同样神设立家庭这个 institution 的时候，他就设立了丈夫，把这个 privilege 跟权柄给了丈夫，做这个家庭姐妹的头，来代表神来做决定。因为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安排的话，一个家庭只有两个人，丈夫跟妻子，假如用完全平等投票的话，那就麻烦了，每件事情都是一票对一票，永远不会有结果。那或许生了孩子，孩子来多一票吧，但也不能给孩子同样的决定权啊，孩子不懂啊，对不对？所以神把这样一个的 leadership 赐给丈夫啊，当然这个 leadership 权柄有更大的责任啊， 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的时候，神要求丈夫是要为妻子舍己，要求妻子只是顺服而已。顺服容易还是舍己容易啊？其实舍己更难。假如一个好的丈夫他真的能够操练活出这种舍己的话，你发现整个的家庭对决定权是在丈夫的手中，但是丈夫真的是要舍己的话，表示他的决定是要按着谁的心意决定啊？按着妻子的需要来决定。所以难怪说丈夫是头，妻子是什么？脖子啊，你的方向是受脖子影响了 啊。所以丈夫假如真的是照着神的话来做呢，他不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做决定，乃是舍己按照妻子的需要来做决定。假如说暑假丈夫说要去这个日本去旅行，太太说 No 太远了，我只是 去黄石公园就好了。那两个都不同，那么丈夫他有决定权，那么丈夫要怎么决定呢？假如一个真正按照圣经的原则的决定，最终他们的旅行应该去哪里啊？去耶路撒冷。因为丈夫要舍己，不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啊去日本旅行，乃是要按照妻子所喜欢的去黄石公园。所以你发现丈夫做头是头啊，这个头是当家难当啊。其实他要放下身段，不能做头，因为他要舍己啊。但是的确神设立家庭的组织，在任何的一个 institution 里面，神都设立这个权柄 authority 啊。在教会里面有五重执事的权柄，牧师这个使徒的权柄啊，长老的权柄，执事的权柄，在公司在任何的地方都有这种的 authority representation。 好，刚才董弟兄举手是什么样？
因为我看到参考书上讲说这个头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啊，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上去创造的顺序。
对，
那这个基督是出于神，是就说是和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嘛。那因为这个两个头在这个同一节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是你在解释是用不同的形式，因为感觉好像这两个是有相关性的这个头的意思。因为如果男人是你的人的头，有这种 authority 的位置的话，那么神是基督的头就比较困难解释。
就说保罗是用一些创造论的背景啊，来说明这个事情。那我是让我们了解这个所谓头的次序，我要从本质上去了解。对，的确有这个 high authority， 但是要看到就是说不是本质上丈夫比姐妹好像高一等，也不是天父在神性上比耶稣基督高一等，这是我们最有concern的，否则就会变成所谓三神论的异端。
我们在这里如果是理解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就是 economic order 两个都是用这样的话，会比较容易理解。
对，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父是基督的头啊，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都是用这种的 economical or institutional order这种观点来理解，而不是用这个本体上的观点 ontological order， 不是好像在本质上本体上天父比主耶稣高一层，男人丈夫比妻子是高一等啊，不是的啊。所以我想有一节圣经呢，也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平衡啊，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都看到保罗的观点另外一个平衡点，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看到吗？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什么？成为一了，再不分高低了，都是 united into one in Christ。
这节 圣经对单亲的家庭就要怎么样解释？是那些单身的。
所以单亲的家庭的话，说很简单了，假如他只有一个爸爸在，然后爸爸就是 the only authority， 假如只有一个妈妈在，妈妈就是 the only authority、啊、但是在这种家庭夫妻的关系里面呢，就是神就设立丈夫是那个 high authority、那么到最后的结论，我们回到十一章，究竟今天的姐妹们要不要蒙头，这是一个最我们最 concern 的问题。假如不蒙头，我们是用什么理由来理解不蒙头？那有两个的方式来理解今天的姐妹不需要蒙头。第一个就是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蒙头是有它的 historical context， 有当地一个社会风俗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假如一个女性不蒙头，是代表一个不正派甚至是妓女的一种的表现跟记号。但在今天这个社会，你蒙头不蒙头 doesn't mean anything，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是 doesn't mean anything。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到马来西亚，看到在那个餐厅看到，哇，那些回教徒的女性啊，真的是蒙着头啊，然后连这个脸这边也蒙着，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坐在他对面吃东西，我看他是怎么吃的，哇，他真的是厉害，他打开一下吃一下，然后又放回去，都看不到，但是他很辛苦又热，然后吃东西是这样的，要关来关去的。但是假如对中国人来说，你蒙头不蒙头是什么，没有什么意思嘛，没有任何的 implication。 但在当时蒙头不蒙头有一个 social implication， 有一个 social symbol， 你不蒙头是代表不正派的，所以保罗劝他们一定要蒙头、啊、而且蒙头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假如我们从这种的 social context 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已经不能够 apply 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所以蒙头跟不蒙头 irrelevant。但是这个服权柄的记号，这个 head cover 还是要有，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指到这个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长头发是给她做什么盖头的，这个服权柄的 head cover 的记号就是她的长头发，所以只要姐妹有长头发就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所以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基督教会为什么不蒙头的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 no social relevance， 你蒙头不蒙头没有任何社会的意义、啊、反而你蒙头觉得你神经病不正常、啊、第二你的长发，姐妹的长发就是一个头盖，就是一个 head cover， 就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那当然最重要的 principle 是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家庭里面，妻子或者姐妹有一个顺服的心、啊、来接受丈夫的 leadership， 这个才是最重要。但是很困难的，因为实际上我过去所认识很多教会的家庭呢，妻子最通常那个 complain 就是丈夫灵性也不好、啊、知识也不好，习惯也不好，做尾巴都不配，怎么会做头呢？那就麻烦了。那碰到这种姐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辅导，她真的是有她的 point， 有她的道理、啊、她每一次听到丈夫的一些决定，不是投资失败就是撞板，那姐妹怎么会听她呢、啊、那姐妹是个 PhD， 低丈夫只是 bachelor degree， 那怎么样让妻子顺服呢？也很难的、啊、他赚钱是年薪十万，弟兄年薪只有三四万，那怎么样，经济上都已经比他高那么多了、啊、他的学问知识各方面能力又高那么多，所以的确很难的碰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很难， 我不能说顺服是不顺服的问题。 in principle这个姐妹还是要顺服，但是怎么样顺服，这个丈夫要如何能够 earn the headship， 能够赚取到他能够做领袖、做总统。你不要我们的总统啊，这个 Bush 什么都不懂，整天只会打仗，那么就糟了哈 好，我们还是要顺服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还是要缴税，还要支持他。好，那我们第十一章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在十七节到三十三节，讲到这个守圣餐的这个严肃的问题。那究竟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守圣餐出了什么的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好，我们来注意看一下第十八节。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所以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们藐视，不看重，解释一个圣餐，这个 Holy Communion， 把它当作个平常的晚餐，在那边分门别类啊，甚至在那边就是好像只是为了吃而吃，甚至喝酒喝的酒醉，完全没有这种圣洁敬虔的一种心情来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圣餐里面不是得的好处，反而得着了咒诅。所以看看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哇，他们是受审，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而且讲得很严重，被主惩治。哇，得到很可怕的结果。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可怕的结果？刚才提到，第一，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他们在二十八节里面，哈，这里保罗特别提到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他们没有省察 ，exam NIV 圣经放的 exam， 没有在这个圣餐里面带着一种很庄重、很圣洁的态度来省察自己的罪 ，exam 自己的罪啊，好来仰望主的血来赦免戒盖他们的罪。所以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因着他们没有这样的审查来仰望，来求主的宝血来戒盖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带来罪的一个审判，所以他们软弱受到审判，甚至生病。那么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按理更不分辨啊，我们注意看这个，在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出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而且二十九节，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提到不按理跟不分辨，那究竟什么叫不按理？那么英文圣经翻就是，不按理是翻作是 unworthy manner， 就是没有很看重这个圣餐的价值跟它的荣耀性跟圣洁性，乃是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用一种 unworthy manner， 一种不看重啊，它是一个圣餐， 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杯是基督的血，把它当作这个平常的晚餐，在那边吃喝玩乐。所以这样的人也不分辨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杯是基督的血。所以原文里面这个分辨是 recognize， 没有认识，认知到这个不是个普通的饼，不是个普通的杯，乃是一个祝福过的饼跟杯，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血。没有 recognize 到这个基督神性的临在。所以究竟应该要怎么去分辨，怎么去认识这个饼跟杯，当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三种不同的认知跟认识，但是三种都是重要的，无论你取哪一种，千万就是连一种都没有认识到。慈运里他认识到这个饼是什么，是纪念基督的身体，所谓纪念说 in memorial, in commemoration of Christ's death。 所以当我们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要看到这个饼是何等的宝贵，来表明一个真理，是一个 visible word， 是一个可以看见的一个真理的道的彰显，显明基督的定死，基督的死，基督的擘开。其实我们应该有像慈云里这样的一个的分辨跟认识。第二，对天主教徒或是路德会，他们的分辨跟 recognition 认识是什么？认识到这个饼被祝福过之后，有基督的身体在里面，所谓的 co-substantiation， 同质说，同有基督的身体。对，这个是饼，是饼，同时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路德会的信徒，他们带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去领受这个圣体 the body of Christ， 带着感恩的心领受基督的身体，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那第三种的认识，就是一般的长老会或是 Reform Church 他们的认识，就是加尔文所提出的，要认识到这个的圣餐，这个圣礼，这个饼跟杯，不是一个 empty sign， 不是一个空的记号，不是只是一个表明基督的死跟流血而已。这个 sign， 这个记号，这个饼跟杯会带来耶稣基督真实身体属灵的临在，不是只是一个记号来纪念耶稣而已，是会带来一个真实的恩典，会让我们在这个圣餐里面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会加倍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里面，在灵里面能够摸到复活的主， The spiritual presence of Christ。 所以解释一个 sacrament 是个圣礼，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的 exam， 没有这样的 recognition， 没有这样的审查跟分辨，我们就好像是亵渎神，亵渎这个圣礼，而遭受到后面所说的这些软弱受审惩戒。所以假如从三十节后面所讲到这种的可怕的 consequence，这个圣餐的确不是个普通的一个仪式或这个聚餐，是有它的 holiness， 有它的神圣。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 prepare 来审查按理来吃主的饼，或者说好好来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这种的认知，这种的带着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来参与这样一个圣礼，能够 经历到这个圣礼的祝福跟荣耀，啊，就好像只是个 routine， 每个月一次，啊，就是领受这个饼跟杯，啊，好，所以关于这个领圣餐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所以看教会，你们教会的传统，一般的教会都会是三种其中的一种，但是它的原则就是我们真的要分辨这是基督的身体，无论是纪念基督的身体，还是真的是基督的身体，还是有属灵的身体的同在，你都要有这种 recognition， It's a sacrament， 会透过这个的圣礼，你会得着真实的神临在的恩典跟祝福的。所以很多教会他们甚至是每个礼拜都有圣餐，因为其实这个是比较合乎圣经的，因为他们每一个礼拜聚集的时候就有爱宴，爱宴就是他们的圣餐，啊，来纪念主，来享受主，吃喝基督，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十二章啊，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在这边。十二章就是从第四节到十一节讲到圣灵的恩赐。那这里提到圣灵的九大恩赐，那我很快的来说明一下。这九大恩赐其实可以分三个 category， 分三类。第一类可以定为启示性的恩赐 ，gift of revelation， 比如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或者分辨诸灵。那为什么叫它做启示性的恩赐呢？乃是指到这个有恩赐的人，他直接的从神那边领受一些启示性的图画。或者字句，或者印象，或者感觉，那他就把这样一个启示能够宣告出来。那这种的恩赐在耶稣的身上，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那譬如说，我们先看智慧言语，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啊，你发现这一段讲到，这些人要叫耶稣缴钉税，彼得就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耶稣就告诉彼得去做什么，去钓鱼。然后不但钓鱼，而且要把这个口打开，就会拿到一块钱，啊，所以彼得都不知道去怎么去拿到这个钱，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就有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同样的例子啊，当耶稣要吃最后逾越节的筵席，啊，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就告诉门徒，你们就进城，看到这个人，就跟他讲。啊，这个夫子需要逾越节的筵席，他都为了预备。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也有这样的一种领受启示，啊，说出智慧的言语。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那当他们在船上被漂流，结果在二十五节保罗怎么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保罗领受神的启示，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很担心，这个保罗就说出智慧的言语告诉他们，你们放心啊，每一个人都平安，只是会撞在一个岛上啊，这是属于智慧的言语。那知识的言语， 那么我们从耶稣的侍奉当中也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对拿单业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因为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那把一些隐秘的事情说出来，能够有这种的 hidden knowledge 的表达，这种隐藏的知识，这个拿单也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那边祷告啊？甚至他说我这个真以色列人在盼望弥赛亚的再来，之前我在无花果树做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啊？把这个隐藏的知识讲出来，让拿单也看到神的能力，所以他就宣告耶稣是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第五章这个亚拿尼亚欺哄圣灵，彼得就把他这种隐秘的事情秘密都讲出来来洁净神的教会。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三节彼得就看出这个西门正在这个苦胆罪恶当中受捆绑，把他里面那个黑暗的光景看出来那有人说怎么知道智慧言语就是这样一个定义，或者知识言语就是这样一个定义？的确，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没有给我们定义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神学家认为智慧的言语就是直到你被逼迫面对这个仇敌对你的攻击的时候，你有智慧的言语来抵挡这些的攻击，能够有智慧的话语来答辩这是智慧的言语或者知识的言语，人解释就是知道这个奥秘的知识是福音的奥秘的知识这个传道人真的是深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跟知识有不同的解释。所以的确我们不能绝对的说智慧的言语就是刚才所讲的这种，或者知识言语就是这种，但是呢我们假如做一个 general survey， 你发现无论是耶稣的侍奉恩赐里面，或者在门徒使徒的侍奉恩赐里面，的确有些两方面恩赐的彰显，但是没有命名。一方面是不知道怎么办去哪里付缴这个丁税，哪里有得着逾越节的筵席，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耶稣就有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将来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做那也有别的情况，从耶稣的侍奉恩赐里面，在使徒恩赐侍奉里面，把人的隐秘的一些事情，一些 hidden knowledge 他讲出来，很明显表达出这种知识性的一种的超自然恩赐的彰显。所以可以说是有，的确有这两方面的恩赐，但是没有命名，没有定义。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很自然呢，就把这个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就放在这两方面恩赐的彰显来做这样一个定义。但假如你要争辩，你的确在圣经里面很难证明这种就是智慧言语的恩赐，这种就是知识言语的恩赐所以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但是最重要我们看到的确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是有这两方面的，能够领受启示，把人里面的一些隐藏的事情可以讲出来让他看到神的大能而敬畏神。也的确有一种人有这样的恩赐，可以领受神的启示，甚至声音一些 impression 会告诉你前面你应该怎么做。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他以前也在我们神学院修课的，他有一次去加拿大参加一个先知性的训练的一个特会，然后 接受了很多教导之后呢，他们就去操练，去领受使用这个恩赐，当然也是看神的主权了。结果他就分配跟一个美国的姐妹一个妈妈同一组，然后他就在那边祷告，结果就很清楚的一句话显明在他的脑海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一句话，他就跟这个姐妹说 You are a teacher。 结果没想到一讲完这句话呢，这个妈妈这个姐妹痛声大哭。哇，这个弟兄吓一跳，怎么我这句话那么有能力，简单的一句话 You are a teacher， 他都哭得噼里啪啦的。后来这个姐妹跟他做见证说，你知道吗，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祷告，我要不要继续在家里面做 homeschooling 带我三个孩子，因为很辛苦很累啊，正在祷告寻求我要不要继续做 homeschooling 做个 teacher。 没想到神透过你，我跟你一点都不认识，你也不知道我的背景，也不知道我想些什么，但居然你说 You are a teacher， 所以他就知道、哦、我要继续做 homeschooling 虽然很辛苦，但他要继续做一个 teacher。 所以这种不是他可以想出来的，的确是一种圣灵的恩赐，直接 revelational。那这种的知识性的言语或者智慧性的言语也可以应用在你的祷告里面。我有一次也参加一个特会，也是关于先知性恩赐的一些的教导，然后这个牧师就叫我们分组，我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呢分着一组，就为他祷告，应用在祷告里面。但是很奇妙，我闭上眼睛一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先看那个图画，看到一座冰山，然后我就朝着这个冰山的方向为他祷告。我说你在美国非常的孤单，好像你没有什么朋友，你的心很冰冷啊，你去到教会也没有人关怀你。然后我就为他这方面祷告，然后祷告完呢，我就看到一个鹰在飞，然后我就朝这个方向为他祷告。我说神会帮助你啊，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等候，神会让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神一定会让你的整个的教会生活，让你整个的会有个突破会有一个属天的经历会有一个复兴。然后当我这样祷告完之后，我又看到第三个图画，我看到一篮的葡萄，然后我就朝这个葡萄这个角度为他祷告。我说神让你会得生命的更丰盛，你的生命一定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所以当我讲完这三方面的祷告之后，这三方面都不是我，因为我跟他完全不认识，也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但是当我祷告完之后，哇，他非常的感动，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光景跟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这种知识性的祷告 Word of knowledge into prayer and counseling。 今天我们学父母师的这个 counseling 很重要，但是父母师亲自跟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用这种的方法来做辅导，很多的 techniques 很多的技巧，他说他过去几十年辅导的那个成功的 percentage 低到非常的低，单单用人的方法很辛苦。你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还是 depression， 还是到最后甚至说有个 case 还是自杀了，他伤心了很久。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恩赐跟大能，结合这些 counseling 的技巧跟方法，好让我们一对夫妻进来，妻子谈他的问题，丈夫谈他的问题，你能够在灵里面神让你看到真正那个问题在哪里，是丈夫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不是好像只是听丈夫在那边讲一大堆 complain， 都是好像是妻子的问题。圣灵会让你看到，诶，其实是丈夫的问题，而且会让你很 pinpoint， 很 specific 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而且神会给你话语能够对症下药。所以我们需要把无论是我们的教导也好，我们的 counseling 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需要有这种 revelational gift， give the knowledge， give the wisdom， 来应用在我们的辅导祷告、牧会、探访跟讲道上面，就会有不同的果效。好，那我们第二 分辨助灵也是属于 revelational 啊，神给你一个的 impression 看一个看见，让你可以分辨助灵啊，你跟他一接触，你就可以分辨他究竟有没有重生得救。那、啊、这种 gift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传道人，你要做牧师，你要做一个医生，你居然不能够 diagnosis 到他有病还是没病，那你就完蛋了，你怎么去医啊？所以你能够有这种分辨助灵的恩赐。一跟他接触，圣灵就给那个 impression， 你知道他得救了还是没得救。假如他得救了，他的灵命到什么地步，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才能够帮助到他，可以对症下药。或者他灵命的拦阻在哪里，神会给你启示啊，透过你为他的祷告，跟他的交通，圣灵会给你启示，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可以帮助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这几天我就一直在祷告，在这个普世丰收教会里面啊，上来我很盼望可能几个礼拜之后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叫做 spiritual consultation， 要鼓励弟兄姊妹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跟牧师约一个灵性咨询的约会，好让牧师呢能够有机会能够很正面的讲出他的灵命的一些情况跟需要，能够很直接的告诉你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啊？为什么要欺哄圣灵，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啊？你需要在什么事情悔改啊？你的灵性为什么不突破？今天我们做牧师都很客气，然后呢弟兄姊妹也躲牧师啊，都不希望把问题告诉牧师啊，不像天主教他们很好的传统啊，有问题他们会主动找这个神父去 confession， 告诉神父我犯了什么罪，我什么的问题，那就可以对症下药。那我们基督教呢都是好像就是大家都躲起来啊，牧师也躲起来，只是礼拜天讲讲道啊，那弟兄姊妹犯了什么罪有什么问题呢，他也躲起来，那你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啊。礼拜天大家看都很好，他也热心侍奉，但是他里面的问题他也不讲出来啊。所以求神给我恩典啊，能够很有效的做这个 spiritual consultation。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会他们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spiritual director， 叫翻成中文我也不知道怎么翻，就是灵性的导师。那他们这种 program 是你要付钱去找这个牧师，一个小时60块还是100块，他就陪你谈话祷告，然后呢神就会给他智慧，他就告诉你你的灵性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不能突破，为什么不能长进，为什么你会有愤怒，为什么什么，哎，就给你一个熟练的药方，告诉你回去应该怎么做。那你不做你100块就亏了，那你付了100块你就会做。所以现在有些美国教会他们开始看到，哦，需要有这样一个很实际的直接的 one to one 的 spiritual directorship 或者叫 mentorship 啊。那我是给他起名叫做 spiritual consultation， 灵性的咨询。每个家庭要来这个教会都要跟牧师有这样一个 appointment 啊。那也可能神给我看到你的一些灵性的优点，当然在技巧上也要讲一些 positive 的，不要一开口就说哦，你贪爱世界，你不爱神，那他就被绊倒了。但是我想就是说在这个交谈跟圣灵的引导当中，会把一些弟兄姊妹灵性的根的问题把它找出来啊，这是我的愿望。所以这些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性的恩赐啊，不是你只是用人的逻辑啊、推论啊、辅导学的这种方法而已啊，或者要 empathy 啊、同感啊、同理心啊，啊，这些都是一些技巧。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这种启示性的恩赐啊，来帮助啊弟兄姊妹。那第二方面是能力的恩赐，提到信心的恩赐、疫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这些都是 gift of power 啊，需要一种能力的彰显啊，信心的能力的彰显。啊，甚至可以移山的啊，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都是很明显能力的彰显啊。那第三方面是灵感信息性的恩赐，是有 message 的 啊，这个做先知讲道啊，这个 prophecy 的一个 gift as a prophet 能够领受神的信息啊，不是只是去讲一篇道，乃是神给你这种灵感光照，你知道羊群这个礼拜神要对他们说什么话，你要传信息。那今天将来我们出来做传道人，最重要有这种 gift of prophet， 不是说我在讲道学里面学了30篇的讲章，就一个礼拜来一张出来，不是这样，你这样完蛋。你乃是要在神面前祷告，主啊，这个礼拜你要跟会众的信息是什么？你要求信息，你需要有这种 gift of inspiration， 灵感信息性的恩赐。好，所以当你站上讲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你就很有能力，很有把握。不是我故意要讲些什么，乃是你有一种托付，你要做神的出口，神要对弟兄姊妹说什么。啊，其实先知讲到的恩赐，还有说预言的，是神啊，对不起，说方言的，是神让这个弟兄和姐妹说方言。给会教会带他一个信息的方言，然后有翻方言的恩赐的把这个信息翻出来。所以这些超自然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给人的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先知讲道的恩赐啊，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真的是你发现有些的传道人特别 gift in preaching as a mouthpiece of God啊，能够带一下教会所需要的信息，你就发现哇，教会因着他一篇的信息整个都被眺望起来，就往前走。那感谢主，我们过去两个礼拜都有刘同牧师在我们当中讲猜拳学。那我过去也在圣明可聚会过一段时间，刘同牧师真的有 gift of prophets， 他真的能够一篇信息就能把整个会众就真的眺望起来啊，我们当中也有几位是圣明和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同感？对不对？啊，这种是先知讲到的恩赐，我们要需要求这种恩赐啊。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的理想是很高啊，希望要讲完《哥林多后书》，但是结果呢，我们只到了第十二章啊，哈，好，所以我想我们就回去啊。看一下，我们下礼拜就讲快一点。那么不要忘了，有一张是背经的那个经文哈。这次是帮你们都打出来了，有没有找到那个经文哈？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啊的经文都在上面哈。那个是长品啊，是。有没有看到啊？回去开始来背这些经文哈。那大家不用怕啊，有个好消息。我们考试的时候不会说只是写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叫你写下去，可能是在中间你们空五六个字，让大家填空啊。所以，但是填空你总要读啊，你不能空五个字，你只填两个字，那就当然没有分数了啊。OK。
要考的是和合本还是新
译本？两个都可以。
那是到时候填的时候，我说
那么。我会有两份考卷，好不好？你要选择新译本的，你就先讲一下哈。之前我们做了个统计，因为现在电脑都很简单了，我们就把新译本的圣经就放上去啊。所以有谁是新译本的啊？有新译本的 ，OK， 好。所以我们准备一两份新译本的圣经。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时间刚刚好哈，我们都停在这边，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这个十天君啊弟兄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
好
嘞，
感谢你，主，谢谢你，主，给我们这样时间，主，能够
好嘞，
知道你话语的奥秘到底。